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oa sambara bh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oa sambara bh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oa jundanti gumbo jangura yangla shansa lo kangalo tsuchani jamchani talandana sivhi jinyo tengwa jinyo sa shunyo che tuga na wanchi kanda zibi chanra mara yaman ten tenga chichu tsuchu kanna wa chitra zibi na tsuchi yantan sung chitra chichu nyimun jindong di chicha tsuchu tsachi mara yaman sa tenga nyuki jinyi chanza sa chana dom ni tab chan sab chitra samita chachu te urkum chuta chutan chani chanza Nesra jangla yangla tete, tete ne chichi chingla oze chi, talo de mo mamba zav sani, kaptan damchu yonu drupa yi, no chu popi wab chete su. Su fa ten xin pen chi fa chi chung, zi xin yuan man sen sen yu, li zang ban na hu chung lung xin pan. 寂静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下面呢咱们开始继续学习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是谨慎所依暇满的这个科判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科判是暇满难得上面呢我们就讲到了这样一种暇满的人生呢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获得的既然获得之后呢应该珍惜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暇满 那么下面呢是第二个颂词的内容，重视今无病，足食无损伤，然受刹那期，生有须臾子。那么就说是纵然看起来呢，好像是现在呢也是这个身体健康无病，那么衣食无忧，也没有遇到其他的这样一种损害，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寿命啊，它还是刹那刹那生灭的。 仍然是趋货性，那么我们的这样一种身体呢，犹如借来的东西一样，那么就说没有一个可靠的地方。那么主要是说明我们这个身体，它就说是虽然获得的暇满，但是它具有了一种无常性。所以说呢，就说我们说在暇满和这个无常，就两个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当中呢，我们如果把合起来思维的话。 那么有时候我们也会就说产生了一种新的这样一种精进之心。暇满难得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人生的难得的角度来讲，很稀有很难得。所以说，既然一个很稀有很难得的这样一种人生获得之后呢，就应该让这样人生，他就说是这个最大利益的去修持善法。那么下面这个主要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要让我们去精进。 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呢，犹如这样借来的东西一样，随时要归还，所以说没有一个可靠性。那么，既然现在我们在把这个身体已经借来之后呢，就应该在这个时间当中呢，认认真真的去修行善法。我们不能够因为哦，现在我们没有疾病缠身呢，所以说呢，我们就觉得哦不会死吧，然后或者我们觉得啊，又身体又好。 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丰衣足食，然后无损伤呢，也就是说没有遇到其他的委员，也没有遇到怨敌的委员，也没遇到其他这样一种因缘的委员。我们觉得哦，现在我们就说在实践当中一切都很顺利，所以说呢，是不是不会死呢？很多人呢，他实际上就说是这个会这样想，但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这个方面呢，这个想法它是一种契合性的。 因为这个寿命呢，它的确是刹那生灭的。那么是，或者说从另外角度来讲，这个死亡啊，刹那就会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不死的这个想法，短期内不会死的想法，它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期货的这样一个本质。主要就是说，它这个身体啊，犹如这个须臾子。那么这个须臾子呢，须臾有时候就是讲很快的意思啊。但这个地方呢，须臾呢，上次讲这个在。 原意当中啊，这个须臾它就是一种借来之物的意思。就像我们像某人借了一个东西，我们就说在这个借的过程，别人把这个东西借给我们了， 在这个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必定是借来的。别人如果说是这个物主，他什么时候需要你归还，那你自己都是没有自由的，没有权利说我不归还，就说我借来的就是我的了，我就可以一直使用，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借来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不稳固不可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别人索要归还，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本质呢，也就像这样一种借来之物一样，随时随地呢都可以被索要而取。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有什么可靠的呢？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没什么可靠，任何时间都有可能被索要而去，是今天吗？是明天吗？这方面的话都有可能，任何地点都可能，是在家里吗？还是说在车上吗？还是说在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呢？都有可能死去。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在任何地方这个死亡都会发生，有些是出于突发疾病啊，有些呢就是说是无因无缘突然就倒地而死，这个情况也有，有些是突然遇到车祸，有的是突然遇到其他的这个灾难，这个突然死去都有可能。所以说因为我们这个借来的东西，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借来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始祖要什么时候归还，让我们归还，我们自己是做不了主的，所以说这个寿命是刹那性的啊，没有办法就说是保留很长时间。说期呢，期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他不会死的话，像这样的话是一种期货的想法，身有虚之。因为说呢，我们不要看现在我就是方方面面的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了这样一种现实的问题，忘记了我们现在的生命呢它是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事实。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生命它会存留很长时间呢，我们就很难以用这个生命去修法。那么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种这个寿命的确是非常无常，相当无常，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把最重要的事情提前去做，首先去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去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它一个主要的前行，主要的加行，它就是观修无常。因为当我们真正内心当中升起的无常的观念之后呢，我们才会产生一种紧迫感，才会觉得不能够再拖延修行佛法的这样一种机会，应该使用现在的这样一种时机就去修行佛法。因为这个的的确确这样寿命什么时候终结，那是没有定准的。所以说在无病的时候可以死，在丰衣足食的时候可以死，在没有任何前兆的前提之下也可以死，所以我们的寿命就是刹那性的，没有任何可靠之处。那么如果死去之后呢，现在的一个身体要抛弃了，所有的财富都要抛弃了，唯一呢要跟随自己的业如死去投生。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须臾子一样一种身体啊，须臾子一样一种人生，一方面它是具有珍贵难得的自信，一方面呢它是具有这种借来物的自信，它是从两个侧面来表达的，两个侧面来表达。所以我们拥有呢，这也是暂时性的拥有，并不是永久性的拥有。所以我们拥有这个人生，它具有某种因缘才拥有的。但是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在这个龙树菩萨的宝曼论当中讲呢，那么就说是死缘众多，生缘很少，生缘也可能变成死缘。就说实际上我们在世界当中很多让我们死亡的因缘，而让我们生存的因缘是非常少的。即便是这些生存的因缘，有些时候呢也会变成死缘。所以说我们就在世间当中就说这样死亡的因缘非常众多，很有可能呢就说是这个在任何的时间任何地点都有突然死亡的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就是打算了还有很长的日子，我再过20年认认真真修法，再过15年认认真真修法，现在就可以啊快乐的去过一些这个轮回的日子啊。实际上像这样的无始以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轮回当中已经过了很多的日子了，现在呢应该到了这个修行求解脱的这个时间。以前是不懂，现在知道之后呢，应该把这样一种主要的时间精力投放在修行正法上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获得了暇满人生才是真正的有利益有实益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价值。 那下面讲第二呢，是未得之过患，分二，以真实宣说二，别之依据。未得呢，就是说是后世如果没有办法获得人生他的过患。你今生当中我们已经获得人生了嘛？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想，这个侠满难得，侠满人生不需要思考。为什么侠满人生不要思考呢？反正这个人生已经获得了，去思考它干什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获得了侠满人，已经获得了这个侠满人生，一定是以前的因缘才获得的，以前修行了这样一种侠满人生的因缘才获得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不继续修行的话，那么以后就没有办法再获得这个侠满人生。所以说呢，以后如果不获得侠满人生，它的过患是什么？那现在就要从两个科判去宣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真实宣说分二。第一呢是度恶趣不行善法，第二呢是不得善趣。那么第一个呢是度恶趣不行善法，如果堕到恶趣当中，就几乎丧失了行持善法的机缘，或者说根本没有人道修行善法这么方便这么容易了。凭无此行数，复难得人生，若不得人生，徒恶法善行。凭无此行数，就是说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行为仍然如此的话，那么在后世当中就很难以继续获得人生了。如果不得人生，堕落了恶趣，那就只剩下恶业，缺少善行，不具足修行善行的能力了。那么这个颂词呢，是分了两个段，分了两部分的解释。第一部分的内容呢，凭无此行数，复难得人生，就让我们要反思现在我们的行为。因为世界上的很多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随恶行而转。圣天论师在四百论当中也是提到，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多行多很多都是行持不善品，所以说呢，即很多人呢死了之后都难以生善趣，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嘛，或者不修习佛法的人，他就说相续当中的这个恶意的习气它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很自然的凭着自己的恶业习气，那有很自然的趋向于这个很多的恶业。但世界上的恶业呢，他就说和这个佛法当中的恶业的定义还不一样。世间的恶业呢，就当然就是杀人啊、放火啊，啊这些方面都是这个恶业。至于就是说这些杀生啊、做很多这些事情呢，就没认为是恶业。那么佛法当中的恶业，它还要严格的多啊，它范围还广得多。所以现在的话，就凭着现在我们的这个行为，恶行多而善行少的话，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改正，到死的时候啊，如果这样的恶业一旦成熟了啊，复难得人生，恶业一成熟了肯定多恶趣了，难以获得这样侠满的人生，就很难保住现在的侠满人生。若不得人生，徒恶法善行。那么第二段的意思，如果说是没有获得人生，堕恶趣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么如果一旦堕入了恶趣，徒恶法善行，那是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造罪，很难具足行善能力。当然就是说徒恶法善行，有些书上讲了这个徒恶的完全都是罪业，法善行根本不具足行善能力。那这个方面就是从某些角度来讲的啊，某些角度来讲，实际上从他的恶趣的身份来讲，是不是完全没有行持恶业的能力啊？这个也是，这个不一定啊。有些旁生他也会行一些善法，有些恶趣的众生也会行持一些善法，这个以前我们也分析过的。那为什么徒恶法善行？他是从主教的角度来讲，从大范围的角度来讲，因为一旦堕入了恶趣之后呢，他就是行持善行的这样一种心情，这样一种因缘很难具足，而修持恶业的这样一种这个机缘很容易具足。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徒恶法善行。所以说如果我们一旦失去了人生，还想继续的就修善，这个很困难。所以说既然就说是这个徒恶法善行了，那么就很难以继续获得人生。所以说我们就想一想呢，真正来讲这个人生上面是最容易修习善法的，也就是为什么说是 所有身份当中，人的身份最适于修善法的原因，也就是从这方，因为他人生呢，就是说是一方面造罪容易，一方面他修善法也很容易，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思维啊，他这样一种手脚，他的身体构造等等，实际上呢很适合于修善法的，不管是修放生啊、修顶礼啊、修各种各样一种善业，他都是比较方便、比较容易，而他的心态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当中，人道当中有苦有乐嘛，他也能容易发起出离心，啊，他的这样人的这样思维呢，也比较容易修思维这样一种殊胜的善法。天人他虽然也是有智慧啊，这些身体也是非常殊胜，但是呢，就是太过于享受，啊，太过于享受的缘故，他就没办法去这个像人一样这么容易修持善法。那么就说这些恶鬼啊，虽然也具有手脚等等，也具有思维，但是呢，就说是。太过于痛苦了，所以很难，也就是说修行善法。有些恶鬼呢，就是说是这个经常性生恶心，所以说也是难去行持善业的。所以说真正比较容易行持善法的就是殊胜人生啊，殊胜人生非常容易修行善法。如果我们一旦失去了人生，就失坏了修行善法的机会。那其实我们就是修解脱道呢，有的时候也是从显宗的角度来讲，也是生生世世很长时间去修持解脱道，所以说呢，每一世都保持一个侠门的人生作为修道所依，这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在获得了侠门人生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更好的、更容易的累积善法。那么，如果一旦失去了这样人生，那就很难的继续积累善法。所以说，你的这个修持。解脱道、修持菩萨道的这样一种善法就因此而中断，有些时候会中断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就说是这个继续恢复。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未得的过患要思考，千万不要在现在这个身份上失去了人生了。如果一旦失去了人生，就很难以继续修持善法了。下面继续宣讲了：如具行善缘，而我未为善，恶趣众苦于彼时复何为？那么现在呢，我已经具足了行持善法的因缘。那么在这个具足缘分的时候，如果我没有修持善法，没有修精进的修持善法的话，那么一旦堕入恶趣，被众苦折磨，愚呢就是非常的愚笨，非常的愚痴。那么到那个时候复何为？那到那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没有真正行善的机会了，所以最好的机会就是抓住现在这个人生呢，在现在这个人生上面努力去克服我们固有的习气，努力的按照诸如入行论等殊胜的经教所指示的修行的方法，认认真真去做取舍观察。这个时候呢，才能让我们相会当中的善心啊愈加稳固，让我们的这个善行呢就越来越增上啊，这个方面是非常殊。所以说这个入行论呢，的的确确是引导我们趋向于善法的这个善知识，来让我们避免走很多很多其余的弯路啊。所以说我们做最好的修行善法就现在。入住论当中也是有这样一个颂词嘛，若是自在住顺处，色若于此啊，色若于此为色持，堕落显处随他转，后以何因从彼处。那么这个颂词就是实际上讲到呢，若使自在住顺处，那么现在我们很自在，住于顺处，就是住于这个安乐之道当中，住于人生当中。那么如果没有好好的摄持这样一种机会，没有好好的去使用这样机会，堕落显处，这个显处就是恶趣，堕落显处随他而转，就随着其他的恶因二缘而转，那么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堕落恶趣之后，以什么因缘才能从这样一种恶劣的身份当中处理？实际上就是说非常非常困难的意思。要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处理，要从那一种恶因恶果当中处理，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现在我们有自在的时候呢，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去观察，认真做趋势。现在我们已是具足的各种因缘，上世三之世的因缘已具足了，这样一种很难得的这个法药也具足了。以前我们就说是看到经典当中记载呢，就说这些很多的经教它来之不易的， 啊，来之不易。就说是从我们好像看到过一个啊《宝切经》当中所记载的六字大明咒，现在我们觉得六字大明咒是随随便便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咒语。实际上，六字大明咒一方面它的功德利益非常大，一方面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经典当中记载的它的一种当时啊有一尊佛想要求这个六字大明咒，也是到了很多地方去找了很多佛都没有求到，最后呢就说是这个到观世音菩萨面前呢得到六字大明咒的这样一种心咒，这个也是在经典当中有这样记载的。后来是竺盖藏菩萨和老尊菩萨也是在释迦佛面前求这个咒语，佛当时没传，然后就是让他到其他的一个啊，其他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很不如法的这样一种修行人面前，让他在面前他的面前去求这样的法。这样的话就说实际上我们就说有些法呢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呢这个求法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那现在我们这样法要啊看起来也是非常容易的，很容易就会得到，但实际上的这样法从这样一种真正的它的价值来讲，它是相当相当殊胜很珍贵的一种法药。所以说我们自己获得这个法药之后呢，的的确确呢应该就说是认真重视这样法药，把它当成一个珍宝的法药一样去这个观待，然后经常需要去这个观察，经常去观修。因为这个里面的确给我们揭示了很多对我们修行来讲非常书上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指南，它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修行的一个明灯。所以说我们就认真观察，如果真正的堕入到恶趣当中，很多很多的痛苦逼迫我们，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修想得起修行善法呢？当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在我们世间当中如果一下得了重病，全身疼痛，疼痛难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是被很强的痛苦逼迫的时候，很难以真正去修到想到修行正法，即便想到了也很难有能力去修行正法，因为的确其他的这个痛苦太强烈了，太强烈的缘故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修法。那么以这个为例，我们再进一步的想，如果假如说堕到了这样地狱当中，那么在前行等这个经论当中介绍的这些地狱的痛苦，等活地狱是怎么样的痛苦，无间地狱啊，烧热地狱是什么样的痛苦，那当我们全身心的遇到那种痛苦的时候呢，那的确是没有办法修行善法的，没有修法的机会。那么这个是一方面是这个重苦，一方面就是愚啊，它这个愚痴。现在呢就是我们具有人生的时候，它可以思维啊，像这样的话可以把法义思维得很清楚，但是一旦堕到了恶趣，通过了一种恶业的这样的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是难以去想象那种修行的方式，意念不起，很难以去修行那种殊胜的法用。旁生的话就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旁生的话就说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愚笨的缘故也没办法就真正的去修行善法。虽然就是说在历史上也记载有些啊，有些旁生啊，比如说一些鹦鹉念佛往生的啊，有一些老鼠啊，有些其他的是个别的这些旁生有因缘嘛，像在那也是有这样一种啊修法修善法的这样一种事例，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这样一种事例。一般呢就绝大多数的旁生都是很愚笨的，所以如果说一堕到恶趣当中拥有了一个愚笨的头脑，那是没有办法去修行善法。所以说彼时复何为，那么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就要想，你就可以这样想，我已经转变成一头牛，或已经转变成一只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转变成那样一种身份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思维就完全不像现在这个人的思维了。但是因为他的身体一换，他这个身份一换，他的身体一换之后呢，他这样一种思维就完全变了。哎，我们就不会想，我们就不要想现在的我还是人的人的头脑，现在我是转到牛当中的时候还是人的头脑，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人的头脑，因为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人的身份才会有这个人的头脑，如果一旦转成了这样其他的身份，那就不会再有那一种思维了。根藤秋培他在中观经要当中有一个这个相当于这个比喻嘛，他就说如果
神识是在这个驴的啊，是在一头驴的身体当中。那么当这头驴遇到青草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那种青草的芳香，哎，他就觉得这个草很香，吃起来很舒服。那但是呢，如果这个神识离开了这头驴的身体，比如说转成了一只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神识一旦转成了一旦转而进入到了这个狗的这样一种身体当中，从今以后他就再也感觉不到那种青草的香味了。他就说这个神识啊，转变了这个身，转变成是什么身体，它都会影响这样一种神识。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比较活跃的这样思维的头脑啊，这种比较有智慧的这样思维方式，如果一旦转到了恶趣的身体当中，那么我们的神识就会变得非常愚钝啊，就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发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维善法呢？那它是没有行善机会的。所以现在还我们还没有转到恶趣的时候，还有比较敏锐的思维智慧的时候呢，啊，应该对这样一种该思维的菩提心啊，该思维的空正见，该思维的解脱道的道理呢，应该认真去思维。否则呢，一旦到了恶趣身份的时候，就很难以再去，有思维善法机会了。第二个科判呢是不得善趣，即未行诸善，复及众恶业。重力以一劫不闻善趣名。那么前面呢讲的是多去之后的不行善法，那么现在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如果说按照这样的行为的话，就是很难以得到善趣。既未行诸善，复及众恶业。那么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恶趣当中，如果我没有行持善法，而且在恶趣当中呢又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恶业，那么这样下去呢，纵然经历以一个大劫，或者说句子劫当中100个句子劫当中，也连善趣的名称也听不到，何况说是真正获得善趣呢？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恶性循环的这样一种可怕之处。那么就在恶趣当中，他很难行持善法，而且呢，在恶趣当中，通过以前的恶业的成熟，啊，等流习气的成熟，他又喜欢造恶业。所以像这样一方面就没有修善的机会，一方面就是造恶业很方便。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加恶业的话，他就说是，他就会在轮回当中，从恶趣到恶趣，从恶趣到恶趣，像这样的话就很难以转生到善趣当中，有的时候连善趣的名称都听不到。何况说真正能够转身上去。那么在这个佛经当中，在经典当中记载呢，当年就说是这个须达长者，基督徒施主啊，基督徒施主就是须达长者，发心给佛陀修起源经舍的时候，当时舍利子尊者就和这样一种须达长者在丈量这个金堂的这个尺寸的时候，准备修多大，开始丈量土地的时候，就看到地上呢就有一群蚂蚁。当时看到这个蚂蚁的时候呢，舍利子尊者显得就很伤心。那么那个须达长者就问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就说舍利子尊者说，通过他以神通观察呀，那么就说这群蚂蚁七佛以来都是蚂蚁身，啊，已经经历了七佛的这样的时间，七个佛出世的时间，都还是蚂蚁的身体。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在恶趣当中啊，以这个旁生的身份度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都一直没获得解脱。这个还只是一个例子，还是被宣讲出来的例子。啊，如果没有被宣讲出来的例子，就更加多了。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很长时间都是在恶趣当中，就没有办法，就说是听闻到善趣的名声。那么原因就是在于，因为这个恶业呢，造恶业非常非常容易，那么修善法非常困难的缘故，所以说即便是经历了很长时间， 也难以真正的从恶趣当中解脱。但是有没有这个解脱的可能性呢？解脱的可能性是有，但是呢，真正来讲，要积累起转生到善趣的因缘，这个是难之又难。而真正要累积这样一种，要累积这样一种度恶趣的这个度恶趣的这样一种这个机缘，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的。这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的习气啊，这个在每个众生相续当中都是骤变的，都是任运的。所以不用照做，自然而然起心动念，它就跟随这个我执烦恼习气而转。但是呢，要积累修善的这样的习气呢，那就不是这么任运的啊，不这么做。有的是要下很大的决心才愿意去做一件好事，下很大的决心才绝对去修一个善法。这个方面就根本不如修恶业的念头来得重，来得容易。所以说修善法就难，修恶业呢，造恶业就比相对就容易得多。所以就是也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世间当中造恶业的人很多，修善法的人很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科班呢是比之依据分二，第一校正之依据，第二是理正之依据。首先讲第一呢是校正之依据，那么就不得善趣或者转得人生很困难的这样一种根据。首先第一校正之依据，是故世尊说人生极难得，如海中盲龟仅入阿目窟。那么为了说明这个人生来之不易呢，佛陀在阿含经当中还在多部经典当中就曾经提到过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个道理。那么就使用的比较多的呢，主要就是讲海中的这个盲龟的头，它的颈呢能够套入到这样一种恶目孔当中，很困难的一个比喻来讲的，说明这个人生呢极为难得。那么这个典故或者这样一种比喻是怎么样的一种具体的宣讲的？他就说整个大地或者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假如说了全部变成一大海水，然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不观察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象那种大到什么程度。像那个三千大千世界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来讲大的没边的那种，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它只是四大部洲的一部分，四分之一吧，四大部洲的其中一块而已。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大海都很大了，这个整个大地都很大了，那实际上这个是很小的一块。四大部洲加须弥山再加上这个初禅天以下的这个世界算一个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世界算一千小千世界，两千个就再加上一千个这样一种小千世界，就成两千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变成一大海水，波涛汹涌。见过大海的人就知道，个海浪很大，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面呢，就有一块，都有一块这个木鳄孔，巨孔的木鳄。这个木鳄呢，它就是耕牛耕地的时候一种工具，它一个交叉型的十字形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木块，中间有一个洞，像在那这个叫做木鳄孔。有个木鳄在海上呢，就是说是随波荡漾，被风吹的四处漂流。那么在海底呢，有一只盲龟，没有眼睛，这个盲龟，盲龟呢就是说是常年待在海底啊，一百年它就上浮水面海面一次。那么就是说这个盲龟在上浮海面的时候，它的头要恰巧钻到那个飘在海面上的木鳄孔当中，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呢，人生也是要得到，人生也是这么困难，而且有些地方讲的比这个还要困难。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呢，这个范围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如果很小，我们就比如说一个游泳池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它也不动 水也不动，然后这个乌龟啊，它就在这个水池里面到处游，游了之后的脑袋撞到这个墨孔里面，也几率很大。但是这个范围太大了，它不是说我们一个太平洋这么大的范围，它是整个大千世界一个大海，而且就是被风吹的漂泊不定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乌龟呢，如果说是常年的在海面上这样游着，或者有眼睛它可以看，在哪个地方，或者经常游，经常起来啊，它都有几率都比较高。关键是它没有眼睛，它看不到。第二个呢，它一百年才上升一次，而上升起来的时候必须要脑袋撞到那个孔当中，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呢，这个木鳄呢它也没有心思想要等这个海龟，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就很困难了。三千大千世界的海水比喻成轮回，海面呢相当于比喻成善趣，盲龟呢比喻成这个没有取舍双眼的这个众生，一百年上浮一次水面呢比喻成很难，只有一百年上浮一次吧，它就说明就众生生善趣都很困难。那么就是说脑袋恰好钻入到这个木孔当中，说明他获得人生。那么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比喻来观察的时候啊，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获得人生的确是非常困难。然后除了这个比喻之外呢，佛陀还在经典当中讲，比如说有面光滑的墙壁，我们朝着这个光滑的墙壁撒豌豆，那么这个豌豆很难粘在墙上呢，即便粘住了都是非常非常几率很小很小的事件，那么是要得到人生比这个还要困难，也有这样讲的。所以说还有很多比喻吧，我们这儿就不一一讲了，还有很多比喻都宣讲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说这个是佛通过智慧之眼观察之后呢进行的宣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哦，中国人很多有13亿啊，或者整个世界的人啊有70亿了，现在已经到70亿，是不是觉得这个70亿的人口很庞大呢？70亿的人口从一个角度来讲的确也很庞大，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样一种草地上的这个小动物的数量，森林当中这些动物的数量，海里面的这样一种小旁生动物的数量啊，就是真的来讲人的数量根本不值一提，非常非常少。有的时候一个城市，上次在讲解当中讲的，有的时候一个城市几百万人，我们就这样比嘛，一个城市几百万人，但一个城市它所拥有的这样一种小旁生的这个数量，真正我们去观察的时候的非常非常多，草地上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树里面的这个小虫子啊等等等等，观察起来的时候远远超胜几百万，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它的比例根本不成比例的，它不是1:1的这个数量，它可能是10:100的数量。那么一个城市是这样，每个城市都是这样，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就森林啊这个地方面的，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旁生的数量比这个多了，而更何况恶鬼的数量啊地狱众生的数量啊更加多，所以说几十亿的这个众生根本不算什么多。而且呢佛陀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尤其是在讲侠满人生的时候，他并不是讲普通人，而是讲侠满人生。侠满人生他必须要具有条件，具有修行佛法的这个机会的，称之为侠满人生。所以侠满人生在七十亿当中就很可怜的一点点人，所以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侠满人的的确确非常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如果现在不修行善法的话，我们很有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一种大多数。这个什么大多数？70亿当中大多数都不学佛，然后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众生当中大多数都是旁生，大多数都是这些地狱恶鬼，所以我们就很有可能变成大多数啊，大多数就失去人生了，大多数就不行佛法的，很自然就滑到那个团体当中去。所以现在呢我们读到了这样人生之后呢，真正应该认认真真的去观待这个问题，对待这个问题，用最大的精进最多的时间修行正法。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所论对于等觉十八年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多时，将那般若波罗蜜
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长夜做人我记真不够养那自己但把长养上都记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月那就是公司说等我生气气气的老我做刚给这片特级捏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跟马东人让东西跌坏了么家原本那不生小钱硬顶却把学我这不总结了这儿话更多养着钱不得将我的话我结缘却是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这个举止让别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钱那清晨你别我的不说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得不这得提前养得紧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灯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子的理解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调戏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给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的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这个日本马斯的红伴这个日本马斯的红伴这个日本马斯的